居然能够坐在你的脚前，主啊，在这大冷的天气，如果不是你的吸引，就没有人能来到你面前。但是我们感谢你，凡来到你面前，你没有一个是丢弃的。主啊，你一定叫我们能够丰满的回去。主啊，但愿因着你心中火热，为着你自己的见证，为着耶路撒冷，为着西安，你心中火热，但愿你的热度能影响我们，能叫我们不冷不热的变成火热。主啊，但愿用你的爱火来燃烧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虽然外面寒冷，但是里面我们真是觉得是你的爱充满我们，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脚前。所以主，当人在外面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求你在人的里面说话。今天晚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回到撒迦利亚书，我们来看第九章。第九章，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，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，和靠近的哈马，并推罗西顿，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九章的开始，那么也是撒迦利亚第二部分的开始。我们说前面八章因为都讲到有年代的，比方说第七章大利乌第四年九月，他们到六月就完工了，但是在还没有完工以前又发生了一些事，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。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八章，你看见好几次说到神的话临到撒迦利亚，比方第一章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，所以那个根本是圣殿完工以前四年所说的话。所以这些话呢，圣经都把它记录下来了。那么这些话都是勉励的话，你知道说那些犹太人回到以色列的犹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他们都已经发软了，他们已经都觉得停工了，但是呢是哈该跟撒迦利亚的话来鼓励他们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因为这些有年代的，所以证明说神在那个时候讲这些话是有时间性的。那么刚好他们还没有完成圣殿的工，那因着这些话，最后呢，你看圣殿终于完成了。那么果然像圣经所预言的，所罗巴伯呢就拿了一块顶石，那么就盖那顶石，就是最后那块石头。那么大家看见所罗门一拿着，不看着所罗巴伯一拿着那个顶石，他们就知道是圣殿已经完成了。所以他们就说恩惠恩惠归于这地，归于这殿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，因着这些话，你看见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得着了鼓舞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早晨所看见的八个异象。那么我们大概把它分析了一下，我们尤其是对于最近所发生的事，我们可以连得起来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现在不再重复。那么接下去的呢，很自然的就是讲到这个撒迦利亚的预言的部分。前面是异象的部分，后面是预言的部分。那为什么讲预言呢？因为很明显的，这里讲到耶路撒冷，神为着耶路撒冷极其热心，极其火热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慢慢你就发现约书亚是预表，还有呢所罗巴伯是预表，一个代表君王，一个代表祭司，结果呢两个职位最后要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 所以这更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殿后来的荣耀为什么比先前还要大呢？就是因为等到主耶稣来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你看见约书亚所表现和所罗巴伯所表现就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么那个意象呢，就是我们看见过约书亚的意象还有金灯台的意象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大概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圣灵已经把这个意象给以色列人知道，也让他们明白。不过这个意象的后面呢，三个意象都是讲到最后，你看见了吗？等到神的荣耀要回来，因为他老早知道，撒加利亚老早知道这点后来的荣耀超过先前的荣耀。等到神的荣耀真的来的时候，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些法利赛人、那些文士和那些祭司长们，他们忙着要把一个犹太教把它建立起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反而为主耶稣找了许多的麻烦。所以他们所要的是一个犹太教，他们所要的是礼仪，他们所要的是神学，这是他们讲究的。但是他们弃绝了生命的主，反而叫我们的主最后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虽然那个时候圣殿还有，他12岁的时候主说，我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神的殿就是他的家。但是后来他们弃绝他，他就哭耶路撒冷，他说我们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。那个家是什么意思？本来是我父的家，现在你们的家留为荒场。为什么？是你们建立的犹太教，所以这是你们的家，这是你们的圣殿，不要忘记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神哭，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3章，我们才会知道有这么些事情发生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虽然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但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当整个犹太教，当整个圣殿逼迫神的荣耀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当然从圣殿就开始撤退了。当初是神的荣耀的形象撤退，现在神的荣耀撤退了，因为在主的身上不再是形象，那就是神的荣耀。他们说弃绝他，匠人所弃的石头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他就升到天上，他是从橄榄山升天的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是主为我们完成了许多的救恩，他不光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也为我们升天，最后要为我们再来，这个都是救恩的一部分。但是就着犹太人来说，不要忘记，等到神的荣耀真的来到，他们真的看见这殿后来荣耀超过先前的荣耀，他们反而弃绝了荣耀的主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就在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以前40年，神的荣耀就离开了，就升到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。那么从升天到神的荣耀回来，这里有一段的时间，有一段的故事了。所以撒加利亚就告诉我们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在他意象里面最后三个意象就告诉我们飞行的书卷，告诉我们在凉气里的妇人也是飞行的。最后我们看见说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，那山是铜山，代表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是从他的家里开始。如果全地都是他审判的范围，你就知道说全地就被污秽了。然后你看见说不管飞到哪里，飞行书卷到哪里，你看见这个地已经被污秽了，明白吗？而且那个时候宗教是一个世界，还有呢给我们看经济也是一个世界。所以慢慢慢慢等到敌基督要来的时候，那个倾向是个全球化的倾向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这个节骨眼，从1989年开始，你可以看见年轻的一代长大了，年轻的一代可以说在 WWW 的影响底下，他们会用电脑，他们会用 iPhone， 他们会用 iPad， 他们绝对是走在时代的先锋。所以如果讲到年轻人是国家的栋梁，如果讲到美国最精华的一般的人，那么都是从最有名的大学里出来的，结果毕了业以后呢，他们当然在大西洋的两岸在那里工作，因为是全球化得到最好利益的地方。他们忘记了在美国离开海岸线，离开海有100英里之内的沉默的大众，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这就表现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上。为什么叫所有的人跌破眼镜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整个的世界是往全球化这个方向走，因为最后你看见敌基督一定要得着全世界，所以最后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很快很快，不到几十年，从1989到今天才多少年，30年都不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许多人本来就柜子里面，现在都跑到柜子外面来了，他们可以很荣耀很光荣的告诉大家说我们就这么一回事。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世界变化是多么快，那个借价，这个大家对于价值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所在的冲击就是后面三个意象所给我们看见。好了，那不只讲意象，现在呢，从主第一次出主升天，他们弃绝他，因为他们钉他十字架，所以在圣殿还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以前，40年，你看神的荣耀就离开了，就像当初一样。如果神的荣耀一离开，那个殿就是空的，那个犹太教就是空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要记得，你所相信的是基督，你所相信的不是基督教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的同学说，你要相信基督，你不要相信基督教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告诉他说，因为只有基督是救主，所以你要相信基督救，你不是相信基督教。不是基督教你怎么做事，怎么做基督徒，怎么做有做一个基督教徒，乃是基督生了你，他救了你，他是你的救主。所以我的同学在笑我，他说你传的是基督救，你不是基督教。我说没有错，我们所传的就是基督救，因为基督要做人类的救主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组织，变成一个宗教，变成一个礼仪，我们也有神学，我们有一个礼拜堂，到了礼拜天大家可以做礼拜，可以擘饼，完全照着圣经。不要忘记啊，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，他们都完全照着圣经里面的传统。那么按理来讲，他们应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应该随时准备好来迎接他的，没有，反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撒加利亚知道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不要忘，虽然是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很成功的让犹太教诞生了，但他们反而弃绝了那个源头，反而弃绝了救主，反而弃绝了那块石头是头块的房角石。所以呢，下面从第9章开始，9、10、11、12这4章呢，你看撒加利亚就把将来所要发生的故事，发生的预言来告诉我们。不过当你读前8章的时候，那还是大利乌年间，还是波斯帝国的时候。那我们不是说过吗？有4个角是把犹太打散的，然后有4个将又来打败这个4个角的。那我们大概都背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4个角 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，第二个是波斯帝国，第三是希腊帝国，第四是罗马帝国。在历史上你看见神是用这个四个角把以色列人分散了，但是呢，神不过是借助这些事件来管教他们，没有意思叫他们过分的加害，没有结果呢，你看